章二十七章，马可福音第四章，题目是不随己意，留心听道，行道结实，结果子啊结实。不随己意，留心听道，行道结实。今天给我们看到大卫在苦难中，因为看环境，扫罗一直追寻，简直要把他置于死地。什么叫看环境？什么叫凭眼见？就惧怕，也就离开了神的旨意，就凭着自己的意思，就投奔了加特王雅基，逃避扫罗追寻，以至于呢心灵更痛苦，也羞辱神的名。所以大卫带领整个跟随他的人有一年零四个月之久，是住在喜格拉。喜格拉的意思就是包裹在悲伤中，喜格拉名字的意思，就可见了大卫住在什么地方。你离开了神的旨意，你就包裹在悲伤中，这是大卫。什么原因呢？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凭眼见，没有信心，主的道在他心里头没有真的扎根。所以最要紧的，我们要常常，我们心里要长存主道，主的道在我们里面真正扎根。那位耶稣做了几个比喻，主要是讲了撒种的比喻。这撒种的比喻很清楚，有四种心田。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心田？是不是好土地，让主的道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深深扎根，能够长大发芽结果，而且能够结实百倍？是因为是凭自己的意思离开了神的旨意，就羞辱了神的名。因为我们听行主道，我们就能够结实百倍，就能够发光荣耀神，能够荣耀神。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凭己意与听行道。我们要听行道，我们就不至于偏离神的旨意，不至于走自己的路。今天大卫走自己的路，可能一时顺利，但是实在是苟且偷安，最终呢也被暴露出来，神也借着环境把他逼回来，多么痛苦，在失败当中，在失败当中。所以我们要听到行道，这个是最根本的，让主的道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题目就是不随己意，不要随己意，我们要留心的听到行道。今天的分段是两节对七节，两节对七节，六小段。我们呢把它合并，第一段这边是一至六节，那边是一到二十一节，一至六节，一至二十一节，这是第一段。题目是不随己意，听到行道。不随己意，听到行道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一节到三节。这边大卫的失败。今天大卫两次心里说话，我们常常心里说话，就是没有求问神，没有寻求神的旨意。心里说话就是凭己意而行，自己这么打算，自己就这么去做，凭着自己的意思。所以这第一节说，大卫心里说，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。从环境看，凭眼见看，的确是扫罗这么追寻，死死的盯住了大卫。那大卫想，我早晚也得死在他手里，所以我不如我就逃吧，我就奔吧。但是你不在神旨意中，你说有什么是真的好处？是不是？他说我不如逃到非利士地，既不祷告，也没有寻求，根本也不明白主的旨意，也凭自己意思找个安全的地方躲开。你要追我，我就躲开你。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今天是违背了神的旨意呢？他逃离了犹大地。在二十二章第五节，大家看一下，二十二章第五节，先知加德来明明告诉他，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里，你要往犹大地去，就是你奔逃的范围，神告诉他你要在犹大地，这个范围就是他该待的地方。其他的地方，山寨可能有别的地方，很多的地方都是山寨，你不要去。所以大卫当时就听神的话，离开那里，就进入了哈列树林。神的旨意就让他在犹大。你今天你离开犹大，在犹大人看危险，在犹大可能扫罗要追你，可能要怎么样你，但是你是在神手里。所以什么是安全？你在神旨意中就是真的平安，在神旨意中就是真的顺利。 你不在神旨意中，你以为顺利，其实不是顺利啊，那是走自己的路啊，也没有平安，也没有真的快乐。所以我不如，这个自己的意思，我不如怎么样，我就去怎么样，凭旨意而行。我们今天不能够再像过去不信主之前顺从自己的情欲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应该顺从神的旨意啊，不再顺从情欲啊，度余下的光阴。因为往日我们都是狂奔乱走，随着自己的情欲，现在不应该这样。但是今天大卫，我们看这有几个我啊，有一天我一定死在扫罗手里，不如我就投奔那非利士地，扫罗见我不在，那么怎么样，他就不再寻思我，这样我就可以脱离他的手。你看想的挺如意，目的什么？脱离扫罗的手。时候不到，神把大卫交在扫罗手里，那就是说受熬炼受训练苦练他。实际呢，大卫的生命，大卫的命是在神的手中。扫罗天天寻索，神却不把他交在大卫的手里，交在扫罗的手里，表示说神啊，大卫是在神的手里。但是他今天怎么？我脱离他的手，我可以脱离，你凭自己的办法脱离，这是大卫啊，这个就是失败，这就是离开了神的旨意，也就是说靠自己的办法想脱离环境。我们常常啊，在某一种环境里面实在太苦了，那你要等候神，那你要忍耐，那我们要顺服，更要寻求。没有酒的话，宁可死在神的旨意中，也不要什么呀，凭着自己的意思。所以第二点，于是大卫就起身。大卫自己，你今天走错路还是一件不大的事。今天是大卫带着跟随他的人600人，你想想多少人啊？这么多人，还有眷属。第三节告诉你，还有眷属，自己的妻子，还有个人的眷属，那可能有上千人、几千人都不一定的。这么多的人都跟随他，所以你自己一错，全部都错，大家都跟着他走，都走背离了神的旨意。所以第二节说，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了加特王啊，马俄的儿子，也就是马加的儿子雅吉。这是个外邦的王，就是说大卫今天投靠了外邦的势力，以为是稳妥，靠人而不靠神。是诗篇里告诉他，投靠神胜似投靠人，胜似投靠王子。他是个王，你就不要靠他，他有势力啊，你不要投靠他。大卫今天大错特错，去投奔人。诗篇里大卫做多少诗歌，有话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坚固台，你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你帮助。但是如今是怎么一失败，什么都忘记了，就去投奔人。第三节，大卫和他两个妻子，就是耶斯利人雅西暖和做过拿巴妻的那一个加密人雅比盖，并跟随他的人，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王雅西那里。雅西这次还不错，很好客，是不是总是接待他，所以以为很顺利。所以大卫今天错在哪里啊？一个是没有求问神，自己太苦了就出主意，凭自己的意思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聪明、自己的办法就走了，叫背离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叫他在犹大，他跑到哪里去？现在对着这边，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，那边我们看三节，这边就到第十节为止。那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，开头是一节到三节，一三一四怎么对？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三节，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。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在父的旨意中工作，因为耶稣每一举每一动每一个行动，他都是遵循父的旨意。他到世上来就是为了遵循父的旨意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应该是耶稣他是遵父旨，在什么样，在忙碌的做工。那么大卫怎么样，离神旨，你离开神的旨意，你去问什么，不就离开神的旨意，离神旨逃奔外邦，逃奔外邦。所以没有见证啊，没有见证。这边呢，我们看到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为什么这些人来，下面说了，就因为来听耶稣的教训，来听主讲道，所以拥挤得很。耶稣只得坐在船上，在海里，就能靠近海岸来听耶稣讲道。接下来耶稣就用比喻来教训人， 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。所以这些多人都来做什么？道主前听道蒙恩。你一件苦难，一件难处，你最要紧的要道主面前来。这个念的就是大卫，不到主前谁起义？你凭自己意思，你里面就没有主的道。我们要到主前，你就明白了，哦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主的教训是什么，主的道是什么。所以这些人呢，许多人他们都到他那里聚集，都来到主面前听到你就蒙恩。这边呢，那边就是大卫不到主面前来，那你就凭自己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的己，我们自己的意思实在是最大的仇敌，拦阻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不能蒙恩。这边你聚集，你到主面前，你能够听到许多的道理，耶稣用比喻来教训他们，啊，能够蒙恩点。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对他们说，那边是什么？嗯，那边是心里说。我们要听耶稣怎么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心里说你耳朵就要听自己的意思了。这边是心里说，那边是听耶稣说，是不是？不要听自己的意思，要听主的话。所以下面第三节耶稣就说，你们听啊，这什么意思？耶稣下面做了一个比喻，就撒种的比喻，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。那这节圣经的意思就要留心听到，这个种子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撒种的比喻。首先我们明白这个种是什么意思，这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大家听我读，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什么？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。我们重生，我们蒙恩，都属于那一个种子。这个种子是什么？大家念，世界的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主的道就是种子，这个有根据的。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主的话就是生命的种子。什么叫种子？是有生命的。主的道不是一篇道理，不是一本著作，不是一篇演说。主的道是什么？主的道是生命的种子。它是活泼长存的道。如果你接受了这个种子，在你里面就能够生长，就能扎根发芽生长，是活泼长存的道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听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要留心听道。我们有时候没有留心听，所以耶稣开头第一句话说什么？你们要听啊，要留心的意思。耶稣在呼喊你们要听啊，不是说哦他讲什么故事呢，讲比喻听的，要留心听。因为这个种子代表什么？是活泼长存的道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要留心听到，这个面呢就不自找出路，那边就因为没有留心听到，所以怎么样？大卫叫做自找出路，是不是？不自找出路，我们要留心听到。再看四到七，四节到七节，耶稣接着就讲这个撒种的比喻，讲四种田地。那整个这一段讲四种田地。撒的时候，第一种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吃尽了，白撒了，白听到了，白接受主的恩典了。听是听了，结果你的心田像路旁一样。什么叫路旁？人来人往，心不安静。这个心呢，像个什么样？像个道旁一样，一天跟人来往，跟人接触，跟人联系，跟人勾搭，却不跟主联合，像路旁。飞鸟后面解释了，就是恶者的意思。结果你的道呢？左耳朵听了，右耳朵出去了，被飞鸟吃尽了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投奔亚基王。为什么大卫投奔亚基王？也是因为主的道飞鸟吃尽了。我们里面有人的意思，是吧？主的道就被飞鸟这个吃尽了。所以这三个字吃尽了，可不能够我们听了很多的道，我们每天不知听多少道，也不知念了多少圣经，可不能够被飞鸟吃尽了。我们找找原因，因为我们的心田像路旁一样，像路旁。路旁那个田也根本不是田，人来人往，这个地硬得很，根本就不能扎根，所以就浮面在那搁着呢。这个种子就撒在那里了，结果飞鸟倒很合适，一来就给你吃掉了，多多多把你吃了个尽，不但吃尽了。这个念面就大卫竟然下了决心要投奔什么？投奔亚基王，就因为飞鸟吃尽了。再看第五节，又落在土浅，这是第二种田地，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。这个地根本是没有翻过的地， 这个地是没有深挖的地，这个地是没有捡去石头啊，没有真正的开垦过。所以圣和家属告诉我们要栽公益啊，栽种公益你才能收割慈爱，是不是？你要栽种公益，就是你要根生根来细作，来彻底的挖去石头。结果很多石头土很浅，发苗挺快，表面好像很蒙恩，日头一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，没有根就枯干了。那就是主的道在它里面枯干，主的道又在它里面挤住了，那对它那面就雅集做了王。那面是什么？哦，那面是这样，那面是带领人。大卫不但自己背着自己投奔了亚基王，还带人一同考试里。为什么大卫竟然带人，就是所有跟随他的人了、啊、很多人了、啊、600个跟随的人，还有家眷，还有自己的家眷，通通的都跟着他走了，就是一同把人带到什么考试里。带到亚基那里什么意思？就是考试里，考试里靠钱财，靠环境啊，对他见面就主道枯干挤住了，这样的人就主道枯干挤住了。所以我们到底投奔谁？你要投奔在主的里面，主的道在我们里面，不至于枯干，也不至于挤住了。所以第一个是吃罪鸟，第二是什么呀？枯干鸟，第三就是挤住了。我们第七点还没念呢，第七点这一小段是4、5、6、7节圣经。怎么挤住的呢？拥有经济，经济涨起来。什么叫经济涨起来？对着那边的雅集做了王了。本来大卫是神做王，处处求问，凡事祷告，是不是？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这个雅集在里面做了王了，跑那去投奔这么一个王，不让神做王，所以这边就经济涨起来。经济也代表什么？下面后面段就解释了经济，就今生的私利，钱财的迷惑，是吧？世界的神都在我们里面做了王了。所以就道被挤住了，所以三种情况，前三种前提都不好。一种是被飞鸟吃尽了，第二是枯干了，没有根呢，枯干了。第三是什么？挤住了，这个好记吧？啊，第一是什么？吃尽了，第二枯干了，第三挤住了。这三种前提都不好啊！这就代表我们常常也是这样。那大卫今天离开了神的旨意，去投奔属地的势力。而且带着跟随都这样做，实在就是主的道没有扎根，也结不出果子来啊，也根本结不出果子来，所以挤住了。再看8节到10节，讲到第四种田地，又有落在好土地里的，就是发生长大，能够长大。路加福音那里说是落在诚实善良的心田，这个心田是预备好了的心田，这个心田是一个什么呀？一个谦卑饥渴的心，诚实善良的心，他肯接受。是好土地，所以我们的心要成为好土地，结果就能发生长大，结实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能够这样的，是吧？这样的百倍的收成，2倍、3倍。这边是多做结果，那没法形容啊，多做的结果。这在那边什么？全都被掳，全都被世界掳去了，全都等于什么？等于被魔鬼捆绑了，亚基做了王了嘛，全都被掳。所以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，为什么如此？为什么都被掳？你住在雅集呢，你出去受他的限制，被他捆绑，所以这边什么没有留心听，有耳的就当听，就应当好好听，结果呢没有好好听，所以2倍3倍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呢？就是听行道皆是百倍，你要听到还要行道，你越多行道，你听了道以后，我们越多行道，果子越多，一定是这样。这果子代表我们好行为，也代表我们那个旧灵魂，这是果子。所以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，有悔改的心相称，表示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有好的果子，荣耀神，满足神，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，这也是好果子嘛，这就是好果子，要结出果子来。所以2倍3倍，那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什么呀？我们越多的遵循神的旨意，越多的顺服他，越多的让生命的道在我们里面扎根，那你就结实不但30倍，还有60倍，还会到100倍。多遵循主道，是吧？就多做结果子。 那面全都备用。所以我们要听清楚的，那两边相对呢，这边是什么？听行道结实百倍，你听你要去行道结实百倍，那边就连同家属都离开神，都离开了神，都去过一个寄人篱下的生活，都是尊雅集做王去了，多么可怜。不要说结果子了，什么果子也结不出来。底下还有第十节，无论那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，这些人是比较追求的人，他们就来问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。你看这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问主比喻，就有一个寻求问主的一个心，问主的比喻。你听了以后不懂，有没有问？这在那边就是为求问主，大卫没有问，大卫遇着难题没有问，这边不懂，他们在问，就是问和不问，那这两边相对。是的，这边没有人的说跟随的人不是咱们歇一歇一会儿的了，听了以后管他懂不懂，我们常常就是这样，好像自己在糊弄自己啊，不懂就不懂。是，你看这些门徒来到耶稣面前问他这个比喻，所以下面才有解释嘛。如果不问你就没有解释了，你不过就是等于一个比喻而已。是，所以我们要问那边大卫错在哪里，就是为求问主，没有问，要谦卑呀，要常常问呐，不要自己当家做主。再看十一节到十四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了神国的奥秘，所以可见呢，这个比喻是指的神国的奥秘。是不是？你要得到神国的奥秘，怎么得？就是有耳的要听，要行，那你就得到神国的奥秘。所以耶稣说，只叫你们知道，若是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。那这也是有一个原因的啊。我们根据马太福音就更详细告诉我们，因为犹太人他们拒绝了救恩。所以从十一章以后，耶稣不就叹息吗？叹息他们怎么都不听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格拉逊呐，加百农啊，波塞大呀，啊，如果是将来索多玛、特洛西顿，他们受的审判比你们还要容易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你们听了道，见了耶稣所行这么多神迹，还是不信。所以以后耶稣就听过奥秘隐藏了，就一直给他们讲比喻，让这些个不懂的任凭他不懂。所以下面说，凡是用比喻。”对你们我就讲奥秘，对他们我就讲比喻，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这段就是引证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百姓心蒙脂油，心里蒙了脂油了，所以看不见，听不明。是不是？这个恐怕不是神不愿意他们回转，乃是他们神只好任凭他的意思，任凭，因为心蒙脂油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心蒙脂油，所以主的道听不进去。那边就是大卫，大卫为什么今天投奔亚基王？不明神旨，并不明白是为什么说失败呢？你走错了路了，不明白神旨，竟敢随便走。所以我们千万小心，说我们来到神的山上，我们最要的要一生的旨意，神心意，我们都要明白，要寻求。不明神旨，这边就心蒙脂油，看也看不明，听也听不明。听不明。再看下面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所以耶稣愿意他们明白，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解释这个比喻。所以十四节以后就耶稣说了，撒种的人说撒这种就是道，耶稣解释了。所以这就是说到不能够那边是什么，我们两边相对啊，这里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，就是这边的人，这些人心蒙脂油。什么叫心蒙脂油？不明白神国的奥秘，也可以说根本不接受神国的奥秘。耶稣一出来传道，就是对以色列先说，天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他们就是不悔改，拒绝这个天国，因为耶稣来了才带来天国，所以不明白神国的奥秘。也对着那边就对大卫，只求暂时平安，那暂时没有事情了，是啊，投奔了雅集了。那边的第四节，我们看这不是暂时平安吗？第四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，扫罗就不追赶他们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先念这点是吧？四五六，先把这四五六先说一下。那这不就是大卫求了一个暂时平安？哎，这不错啊！我这么一逃避，扫罗不来追赶了，他这么想的，这不是很顺利吗？好像这个约拿一样，约拿谁让他去哪里？尼尼微，他跑到他市去了。哎，马上就这么巧到了哪里？下到约帕，是不是？结果正巧有一个船，那这么合适，他也有钱，能买上票，表面是很顺利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扫罗就不追寻 求人的恩，而不求神的恩。下面说什么？我若在你眼前蒙恩。本来大卫一直是在谁？在神眼前蒙恩。如今你依靠人，你结果在人眼前蒙恩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先要在神眼前蒙恩。他求你，你看看，低三下四的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，你赐我一个地方。当然，非利士人有的是城。当然，从表面看，我们想也有人这么推测，那大卫这个是要分别为圣啊，不能够受异族的影响啊。但是你已经被掳了，你已经投奔了人了，这叫只求表面的分别为圣的了。你根本就不应该去嘛！现在求你赐我一个城吧。这里还有一个原因，人太多嘛。大卫跟随他们人有1000人、2000人，当然了，求你给我一个地方嘛。要不然你就挤在你们中间，是不是？赐我一个地方，多可怜呢！求人赐，而不求上帝，不求神。你赐我一个地方吧。这样的低三下四，这样的失去了这个大卫的这个受膏者的尊荣，是吧？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城呢？好像很谦卑，这求人呢。当日亚基王就给他一个了，把洗格拉给了他。洗格拉什么意思？包裹在悲伤中。这是大卫的一个写照。你一投奔人，你就痛苦啊！这叫做有苦难言呢、啊。包裹在悲伤中，包裹在悲伤中的意思什么呀？你都躲不开的苦难，你都甩不掉的难处，你整个都被苦难包围的意思。整个被苦难痛苦包围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想办法，靠自己的聪明，不靠势力，不靠才能啊。因此洗格拉就属于犹大王，直到今日。那我们就到第6节为止啊，这第一个。那对他这边就刚才我们说的，就是第几节啊？第我看一下，11节啊。耶稣就对他们讲，是不是？这边新蒙指纹人的大卫不明白主的旨意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耶稣说，你们不明白神国的奥秘。因为新闻只由嘛，当然不明白。那边呢，大卫只求暂时平安。哎，扫罗不追寻了，这不过是暂时的平安，是不是？也说明大卫里面的扫罗没真的死，没真的对付好。所以现在下面耶稣就接着讲，这就是道啊！撒种人说讲说撒的种子就是道，但大卫现在里面没有走得到了。我们常常讲，读了很多圣经，遇到具体的问题，这个道不知道到哪里去。我真是曾经经历过，所以现在真是要求主，让主的道实实在在在我们里面，真的扎根才行。不然的话，你读了半天，真的遇到具体问题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应付，好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种就是道啊，这个道要在心里，不然的话，只求暂时的平安。再看15节到17节，那在这路旁呢，就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。撒在他心里的道具什么夺了去，夺了去了。前面耶稣怎么说的？吃尽了就夺了去了，你这个道一点都没有了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道被轻易的夺去，太轻易了，因为这个道根本没有扎到土里面去嘛，是在道旁。这道旁怎么生根呢？是不是？所以道被轻易夺去，对的那面就是大卫，只求苟且偷安。在亚基王面前只求苟且偷安，所以接下来怎么？他就想我暂时不走了，所以他也求个地方。如果他想马上就走，他也不求个地方，这也是一个原因。求你给我一个地方住吧，好像我就长期就住在你这当中了。苟且偷安，千万不要，你在阻止以外，你快点回来，不要就这么苟且的这么求安，就偷安，是不是？那就是道被轻易夺去了，就这个原因。那下面再看17节。17节告诉我们什么？16节，撒在石头地上的是什么意思？人听得到，立刻欢喜领受，当时很高兴，是不是？欢喜领受17节，但是心里没有根。你看这边是心里没有根，是不是？这个什么意思？叫道未扎根。什么叫心里没有根？这个道没有在你里面扎根。对的，那位就是大卫，不求根本，一个求根本。什么叫求根本？你要求神可怜，给我找一个地方，不让我在这里。让我回到你旨意中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道未扎根，那边就是大卫不求根本，一边是受逼迫就跌倒，这边受逼迫就跌倒，对他那边是什么？求人前蒙恩，多可怜呢！求人前蒙恩，实际的灵性也就是跌倒了，受逼迫就跌倒，所以大卫现在不是吗？就因为难处来到了，所以他灵性跌倒了。所以求人蒙恩，求人前蒙恩， 一面是求人前蒙恩，一面是受逼迫跌倒，这都是活在环境里面。我们再看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这第一段呢到二十一节为止，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耶稣讲到第三种田地，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得到。什么叫荆棘？下面耶稣解释了，就是世上的思虑。我们有很多世上的思虑，又扫罗追寻我，我的孩子怎么办？我的太太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些都是思虑烦恼，思想地上的事，为儿女打算，为家庭打算，思虑，还有钱财的迷惑。现在人人赚钱，那么我也要去发财的，钱财的迷惑，那就是荆棘蒺藜在你心里，那根本把主的道就挤出去。还有私欲的什么呀？别样的私欲啊，肉体不能得胜，情欲不能得胜，这也是荆棘蒺藜在里面。那当然，这个道就不能结实。为什么不能结实啊？因为这个荆棘蒺藜把道挤住了，两面相对。那面亚基就答应了，好，你说要个城，我就给你个城吧。亚基王很慷慨，但实际上人给了个城，你却是包裹在悲伤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充满了荆棘，心里面痛苦。外面给你个城，你可能生活的好一点，比跟亚基王挤在一个京城里面，加特是京城啊，你不要跟他挤在一起，那你这是什么？你实际也没有真的快乐，因为里面充满荆棘嘛，所以不能结实，就告诉你了，不能结实。二十二十一就讲到好土地了，那撒在好土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到又领受，最要紧的这句话，听到以后要领受。什么叫领受？谦卑、受教、接受主的道，听了以后又领受，领受了这个道，并且呢，并且结实。一个人领受了，就这个道扎根在心里了，扎根在心里，它是生命的道，所以它自然就会发芽、生长、结果子，就会结实，有三十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有一百倍的。你看这个多蒙恩，所以我们就先看这一节吧，二十节，两倍三倍，这边就听行道多结实，还是跟刚才一样，这个解释也是这个意思。你多听到，你还要多行道，你才多结实。你少听到少行道，你可能少结实，你不听到你根本不能结实，就不能结实。对的妹妹就大卫，表面分别为圣。为什么说他是表面分别为圣？你看得不错呀，我不愿意给你举一个精神，你跟我们分别为圣，我们自己单独，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是上帝选民，实际你已经不分别为圣了，你投奔的雅基就是不分别为圣，所以不能认为他就是一个分别为圣，哦，他是怎样怎样，实际上不过是表面的，是吧？没有结实，不能够结实，主的道没有扎根。底下二十一节也是属于这一段的啊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人拿灯来，起先放在斗底下、床底下，而不放在灯台上吗？这不就是大卫吗？大卫满荣耀神的，现在怎么样呢？你跌倒就羞辱神。大卫的灯现在放在斗底下了。”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菲利士，哪有见证？一个人去回去爱世界，你就没有见证，又重回老路。有的人呢，本来发财发财，后来信了主了，爱主了，分别为圣，以后怎么又受引诱，又受不住的挡不住的迷惑，以后又回去了，那就是没有见证。所以两倍相对，这边是发光荣耀神。耶稣为什么做这比喻？就是让我们要做一个在灯台上的灯，在床上不是在桌子上的灯，放在灯台上，这个灯才真正能照亮一家的人啊！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讲到，你们是世界的光，光不能放在斗底下，是不是？那边是什么呢？那边就是跌倒羞辱神，这边是发光荣耀神。这是第一段啊，结束。这边发光荣耀神，那边跌倒，大卫真是跌倒了，是吧？就羞辱神了，你没有见证，跟人家要成人前求恩啊，我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赐我一个城，那真是羞辱神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要真正发光，要发光，我们就要完全的舍己，遵循主的道，我们才能够发光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七节到十二节，那边是二十二节到四十一节。第二段题目是不讨好人，生命长大，难中求救。不讨好人，大卫啊，讨好人是不是？生命长大，难中求救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七节到十节，先看七到十。 大卫在肯尼斯地住了一年零四个月，很长的时间呢，一年零四个月，是不是？这么长的时间在痛苦中，这么长的时间做人的仆人，这么长的时间背离了神的旨意。下面第八节以后就是大卫这个打仗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请夺了基述人、基色人、亚玛利人，这些都是仇敌，都是仇敌啊！他来攻击这些地方。这几族历来是住在那地，从苏尔直到埃及，也是在南边。但是这个南是指的犹大，犹大就以色列的范围以外的南边啊，从苏尔一直到埃及，埃及就在犹大的南边嘛。啊，他请夺这些地方，就他攻击这些地方。啊，基述的意思是傲慢，基色的地方，基色的意思，基色人是陡峭的，也是很难攻的意思。亚玛利我们都知道是代表肉体啊，亚玛利的意思是好战，还有是舔尽的名，舔尽的意思。啊，所以大卫是应该攻击仇敌，但是他呢，他因为在亚吉王手下。他为了讨好亚基王，所以打仗都不是那么痛快的。他是怎么样的？他有他的想法。他击杀那地的人，无论男女，没有留下一个，都把他们杀尽。又夺获许多的什么掳物，牛羊骆驼驴，拿来怎么回来见亚基，就掳物来送给亚基，这不就讨好亚基吗？他不得不这样吧。你住在人家那里嘛，把掳物都给他。亚基就问他了，问他你今日请夺了什么地方呢？你打在什么地方啊？你打仗得这么多掳物啊？他就说了，这句话是含糊的回答，也可以说是撒谎的回答，是因为他怕露出来。他说我打的是犹大南方伊拉灭，伊拉灭就是以色列地，是以色列的地方，属于以色列的南方，还有基列的南方，说了三个南方，这个也叫含含糊糊。实际呢，他打的是基述人、基色人、亚玛利人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这两个地方完全不同。他回答的怎么回答的？我打犹大的南方，伊拉面的南方，基尼族，我们知道《失实记》第一章以后，我们基尼人以后就合并在以色列了，就是亚裔的这个家族啊，就是这个摩西的岳父的后代，他们后来就是愿意住在以色列当中，就杂居在里面了，是不是成为以色列人了？是。大卫绝对不甘心、不忍心去打自己的子民、自己的同胞，他打的是仇敌，但是跟亚基王说的说是打谁啊？打我自己的人呢？这不是讨大卫喜欢，所以含糊的回答。那我们就到二十节到十节为止，接着那边是到二十五节，这边我们看一下到三十五节，二十二节到三十五节，先看三节，二十二到二十四，这里耶稣接着说，因为掩藏的什么又不显露出来的，隐瞒的什么又不露出来的，这正就是讲大卫的。大卫现在不是嘛，躲躲藏藏躲到腓力斯人那里了，躲在人的手下。但后来我们知道大卫终被露出来了，后来亚基王的手下的首领不高兴了，后来人也发现他是谁，他就那个杀手慢慢的就逼着他走，你想藏得住吗？藏不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隐藏事终必露出，耶稣说的隐藏什么又不露出来的。这在那边就住了一年零四个月，躲躲藏藏住了一年零四个月，后来神怎么样？后来我们这个神就逼着大卫回来，后来他去出战跟着亚基王，以后逼着他回来，回来以后家属都被掳，是吧？必须得回来，你不能够这样跟着仇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说住在喜格拉一年零四个月，住在喜格拉一年四个月以后，我们知道他经过失败以后转过来，神就让他做王了，那就是撒母耳下第一章了。从喜格拉离开了以后，神就，所以喜格拉是暂时的，你在那里藏藏躲躲不行的，这里主说了，隐藏的事终必露出来，终必要露出来的。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有耳可听的应当听，要留心听主的话，而不是躲躲藏藏，要做光啊，要光明正大，要在灯台上，你不要藏在斗底下，藏在斗底下就是一个隐藏的事，躲躲闪闪，躲避神的旨意，害怕胆怯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当留心听行主道。所以耶稣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就是你要留心的来听行主的道。还有二十四节，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，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，并且要多给你们。这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说到当留心听行主道，对着妹妹 边就是大卫，他没有留心听，他是活在哪里？活在痛苦不安中。这一年零四个月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大卫有真的快乐吗？有真的平安吗？啊，不定哪天出事，不定哪天扫罗再追上我，啊，不定怎么样怎么样，他没有真的平安。所以这样子，你要留心听清主道，那才能蒙恩。那按四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用什么呀？用良气多多的量给人。良气代表我们的心怀，我们的胸怀要广大。路加福音第六章讲的最详细，你多给人也要多给你，而且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，上帝要报答你。就我们的良气常常的小气嘛，小气的很，气力太小，你要量给别人，叫别人因你蒙恩，是不是这意思？用什么良气量给人，也别用什么良气量给你们。你怎样爱人，人也会爱你，神也会报答，而且多给你，要多，多到什么程度啊？多到路加福音第六章就告诉我们，神说我上尖下流，我连摇带按的给你。所以你越多给人，你越上算的。对他妹妹是绊倒人，那边不是吗？大卫这么一被掳，一年零四个月，自己被掳，自己离开了神的旨意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快乐，在悲伤，在痛苦当中。而所有跟随他的人呢，那不都一样吗？都在痛苦中，不在他，不但在痛苦中。后来我们知道，希格拉所有的大卫的家属和同工的家属，通通被掳了，这都是因着大卫的缘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用良气多给人，这就是主的教导。不要小小气气，我们对自己你要抠一点，是对，对别人要大方一点，多给人。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为我们完全舍己，整个的都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也要多给人。对他那边什么，那边就影响绊倒了人，不但不能多给人，反倒影响绊倒人。这是二十四节为止，再看二十五到二十八。因为还有的，有的还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给他夺去，那两边相对，这边就一起剥夺。你不肯给人，结果你自己所有的给你夺掉，你不肯施舍嘛，你不肯去关心别人，不肯舍己。所以这边是一起剥夺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外强中干，还打仗呢，是不是？他能够打外面的仇敌，实际大卫里面是什么？那真是外强中干了，里面灵性软弱，里面活在包裹在什么悲伤当中，被掳了，离开了神的旨意，外面你还能打仗，那叫做外强中干。所以这边一切剥夺。下面我们再看二十六到二十八，又说神的国啊，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这是连着的。现在是二十六节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什么把种子撒在地上，就说你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国里有份，那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发芽，要生长，要结实，还要什么？还要丰满，还要丰满，那就是二十六到二十八所讲的这个意思。所以神的国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人撒种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个种子就发芽见长。那就是说你不知不觉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生根，经过黑夜，经过白日。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经过黑暗，黑夜代表什么？代表苦难，经过考验，还经过白日，那么这个种子就发芽，就渐长，就渐渐长大。那人呢，却不知道是如何长的。生命的长大不是你自己看得出来的。地生五谷，出于自然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就什么呀？穗上就结成了饱满的子粒来。这就是神国的一个奥秘，也就是神国的经历，我们去经历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发芽生长结实丰盛。我们的生命啊，就这八个字，发芽还有生长，生长你还结实，你还丰满丰盛。对着那边就外面攻敌，灵性被掳，那边就是大卫的光景。大卫有没有生长啊？我看灵性退后了，不但说没有长大，没有长进。我们更是的，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的旨意，讨人喜欢啊？外面打仗，你打吧，你外面攻击，你灵性软弱，灵性没有长进。怎么说没有长进呢？就如同这边的种子一样，没有深深的主的道扎根在我们里面，它就长不大。这边是发芽渐长，就好像这个一节节的往外长，是不是？这生命的东西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然后就结成饱满的子粒，丰丰富富的饱满子粒。那边外面攻敌，灵性被掳，灵性是软弱的。再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，估计熟了就用 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，这就是蛮有收成啊，得丰盛进神国。因为耶稣所讲的这一段就讲神的国，神的国就好比这样，你这样的丰收有收成，这收成不但是说我们结了很多果子，主要是还是我们灵力丰盛，能够进神的国。好像彼得后书一章，你们就能够什么丰丰富富进入我们救主基督的国，永远的国，得丰盛进神国。对的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夺鲁物见雅集，鲁物你倒得到了，你这个荣耀是归给人的，去见谁去了？把所有的牛驴骆驼通通去什么？去效忠于雅集王，多么可怜，没有收成，在神那里你等于没有收成。三十节又说，神的国我可以用什么比较呢？可以用什么比喻表明呢？下面耶稣讲，神的国好比芥菜种，是小小的一粒，芥菜种是菜里面最小的 一种，但是呢，这是比喻神的国以后却壮大。芥菜种耶稣也比喻信心，所以神的国我们信心要增长，我们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一样，但是真正你接受了主的道，然后就能够长大，以后怎么样？虽然开头以白种当中是最小的，后来以后却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出大枝，甚至成了树一样，飞鸟都竖在其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凭信心，神的国是凭信心，我们生命的长大也讲凭信，那边就凭眼见，凭眼见。所以我们怎么样长大？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大卫讨好雅基王，这边你就失去神的国。你凭眼见呢，你讨好雅基王，结果你就失去了神的国。我们要让神的国在我们里面。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说，神的国是在你们心里，是不是？那神的国怎么在我们心里呢？那你要讨神的喜欢，遵循他的旨意，凭信心扎根，主的道扎根，而不是讨好雅基王。大卫不是讨好雅基王吗？把鲁都送给他，那结果你就是失去神的国。再看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，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，这是指着这个芥菜种，它就长大了，长大了飞鸟竖在其上。那两边相对，这边就神国成长壮大。所以我们这是不要看呐、啊，一时好像很微小，终究必甚发达呀。神的国就是这样，你只要肯付代价，只要用信心来扎根，天天我们读主的道，我们行主的道，那结果就会长成大树啊，长成大树，是不是？飞鸟都竖在其上，大的枝子。那这就是神国成长壮大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雅基问他了，问他什么？一时蒙混过关。他一回答，你看这大卫人的聪明啊，所以我们就一个人一软弱，什么人的办法，人的聪明都会很会回答。嗯，我打什么地方？我打犹大的南方，耶拉米的南方，今年的南方，其实根本不是。他给雅基一个错觉，意思说我打我自己的仇敌，那么雅基王就不怀疑他，那他就可以长期住在那里。这都人的办法呀，一时蒙混过去，而神的国在你里面根本没有长大。再看三十三节，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，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。所以这句话很要紧。我们常常讲道讲了半天，可能也不知道我们的对象是谁，讲了很多，人家是不是能够听懂？我就常出这个毛病，是不是？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，就是这粗浅的比喻，他能领会这个实际是什么，而不是这个道理我讲清楚了就够了。若不用比喻，就不对他们讲。没有人的时候，就把一切的道理讲给门徒听，因为门徒饥渴呀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耶稣讲明比喻。你看，这边是耶稣的回答，耶稣对门徒的态度；那个是大卫对雅基王的态度，什么态度？含糊回答啊，总得撒谎，好像不得已，是不是？那你为了什么呢？讨人喜欢，为了什么呢？免得暴露自己，种种原因。耶稣整这个一个赤诚的心，就是要讲明比喻，要给人家讲明白。那边是含含糊糊，这边是讲明。耶稣真是照人所能听懂的给人讲。再看还有一节啊，三十五节，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”耶稣渡到那边，当然是为了救人。第五章就告诉我们了，为救一个被鬼附的人，耶稣付出了代价，从这边要渡到那边去，当中就经过风浪。那耶稣的目的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训练门徒， 那得热身试验大卫。所以大卫经过试验，我们常常试验中也会经过失败，但最终大卫还是回到神的里面。经过试验，这边经过训练，这就是一段。我们再接着看最后一小段，最后一段11节到12节，两节我们现在看，翻过来。无论男女，大卫都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王那里。你看他带来的是什么？他带到加特那里是牛、驴、骆驼，是吧？羊这些东西，他又没有把这活着的人当掳物带来，没有。他有一个原因在这里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说这个在英文就是他心里说，这是第二次心里说话。这里在英文你就看他心里说，他说什么？他怕呀，恐怕啊，我带着活人，带着掳物，一般打仗都有掳物啊，你们俘虏嘛，他不带，他都把他杀光。他恐怕我将他们将就是这些活着的人，将我们的事告诉人，告诉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，打的嘛根本不是犹大人，打的嘛是仇敌，那么就暴露了嘛。所以这也说明大卫是什么心里说话，人的聪明，是不是常常这样行？结果呢，亚西就训了大卫，其实也不过以一时得到人的信任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人的聪明那么多呀，我们就是做一个单纯的小孩子，就是专门信靠主，你绝对不吃亏。你人的方法，人的办法，又带着个谎言，哪里会蒙恩呢？绝对不能蒙恩呢，免得亚金王怀疑我，所以我就这样。那亚金王也挺高兴啊，下面心里说，这个心里说是亚西心里说了，他说大卫是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，因为亚金以为大卫真的是打犹大南方的人，打犹大人的，打自己本国的人的啊，这样中了，所以他便永远做我的仆人了。这是亚基的一个心，一个目的，是吧？今天大卫你失败，结果做了人的仆人，但是神的旨意绝不能让你永远做人的仆人。大卫把自己搞得叫不堪收拾，是不是？你欺骗，你撒谎，你用人的手段，结果亚基就更加的认为，你就别走了吧，你就在我这儿吧，你永远做我的仆人，那最高兴了。你天天替我打仇敌，甚至打以色列人，你被以色列人憎恶，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讨好人呐、我们不要讨好人啊。对的，这边我们这边就是疯了，只有耶稣能够斥责，大卫也是遭疯了啊。我们现在看36节，36到38这三节，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就是耶稣和门徒一同上了船了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起了暴风。这一个哥尼撒勒湖啊，也叫加利利海，常常是这样的。本来天气很好，很顺利，有时候忽然间就会起暴风的，起了暴风，波浪就打入船内，甚至船都要满了水了，马上就要淹了，又风又浪。而耶稣呢，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害怕了，叫醒了他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的吗？”所以门徒急了，急难中啊，就要呼求主。就呼求主是唯一的办法，虽然他们信心不够，但是他们还是呼求了主，他们叫醒了他。什么叫叫醒他？就是呼求主。耶稣睡着了，这两个意思啊，起码耶稣睡着了，说明耶稣太劳累了，一到船上就马上就睡着了，沾着枕头就着。平常太累的人就是这样，耶稣为我们劳苦奔忙嘛，说睡着了。还有耶稣故意的试验他们，你怕什么？你叫什么？耶稣在船上啊，主还同在呀、我们常常是这样，其实你喊了半天，有风有浪也不要怕，谁在船上啊？耶稣在船上啊！这门徒确实吓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就害怕起来。所以我们都容易怕风浪，这两边相比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风浪中呼求主，那边是靠自己的办法。那个大卫不是靠自己的办法吗？是不是？无论男女，杀了个光。是不是啊？那没有一个人的叫灭口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向亚基去汇报我到底杀的是谁，是不是？他就免得露出来，是靠自己的办法。大卫在风浪中应该靠主，他没有。这边风浪中急得不得了，但是他们怎么样？呼求主。还一个意思是什么？这边是不必怕，主同在，主就在船上了。哪怕主睡觉，主也是在船上，你怕什么呢？不必怕，主同在。对着那边惧怕人，心里说，那边就是大卫，惧怕人你就心里说话，心里说话就撒谎啊，心里说话就蒙骗人啊，心里说话就是自己找一时的平安啊，心里说话 这帮人这边不会怕，主同在，根本不会上瘾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三点，39到41，耶稣醒了，斥责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。这是耶稣斥责风海，风海都听耶稣的话呀，风海很大，浪大极了，风大极了，简直人没有办法，这船都要翻了，船满了水，但是耶稣一吩咐，耶稣一斥责，就什么风海就都平静了。但是对他那边就大卫背逆神旨，我们常常人不听话，我们是最不容易听神的话，背逆神旨还不如风海，万有都听命于神，是不是？千千万万都听神的，神说有光就有了光，神说这个日头它每天都叫太阳从哪里啊？从东边出来，听命于神。风海这么狂妄，这么样的自然界的这些个很难制服的，但是听耶稣的话，听命，所以我们也要听命，不要像大卫似的背逆神旨。下面耶稣怎么说？我们看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”你看看，这边是没有，还没有信心。这边耶稣是说谁呢？说门徒呢？因为他们这么害怕嘛，他们虽然呼求主，他们这么害怕，所以耶稣说：“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”对着那边就是大卫，那边是什么呀？做仇敌的仆人，这就是因为什么原因？这就告诉你了，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你就做人的仆人，有信心就大胆，刚强壮胆，快点回去，是不是？不要做人的仆人，是不是？一定是什么？主斥责风和海，看风海都听什么？主来斥责，一个祷告什么？呼求主斥责风海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大卫一时被人信任。大卫就没有呼求神来替他斥责这个什么啊？他惧怕的这个权势，他却什么呀？一时被人信任，就这么过下去了啊！被人信任，哎呀，这很高兴啊！心里说，这下子大卫可以永远做我的仆人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大卫不够认识神，门徒也不够认识神。不够认识主耶稣是谁，跟了半天耶稣不知道耶稣是谁。你看41点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风海都浪都停止了，他们都惧怕起来了。为什么？他们说什么？这到底是谁？你看啊，这件事吧，这到底是谁？你跟了半天耶稣不知道耶稣是谁，行了神迹到底是谁？对着那边什么呀？不够认识神，那边就是大卫嘛，也不够认识神。那两边现在最后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经风浪认识主，他到底谁？连风浪海都听从他。耶稣为什么让他们经过风浪？带着门徒去，就让他们在风浪中经过训练，在风浪中认识主。对他那边就是大卫，经失败认识神。所以我们也经过一些失败，让我们更认识神，也更认识自己。经风浪认识神，这个经这边是这个经失败，大卫才认识神。那边是经风浪认识主。这到底是谁？我们倒也应该知道，你所信的到底是谁？我们跟了半天到底是谁？不要跟了半天结果又去跟雅集去了，是大错特错。虽然大卫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去攻打犹大人，是不是？但是你毕竟是什么，成了他的仆人，成了他的俘虏，为他效劳，还得撒谎啊，被迫还不得已，你说这日子过得多难受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做主的仆人？我们要做主的仆人，万有都听命，所以我们要做主的仆人。那我们就要追求认识神，求主让我们认识神，认识主你就不害怕，不认识就是害怕。主行的神迹你都觉得莫名其妙，哎呀，怎么搞的？是不是？都大大惧怕起来。大卫也是这样，对着那个就是大卫嘛，大卫也是这样，心情害怕。所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风不过神的使者，神叫他怎样怎样，神用大风，是不是来逼着约拿啊？这个来造就约拿，训练约拿，来管教约拿。这里神用主耶稣借着大风做什么呀？训练门徒。所以大卫也是啊，扫罗的前世就是大风，大风大浪来考验他，试验他，让他经过失败以后，终究大卫要回来成为神的仆人。所以以后大卫祷告都是你仆人，你仆人，他谦卑做主的仆人，不再做雅集的仆人。所以我们 他倒没有嫁给我们，常常就是雅集的仆人，是老旧人的仆人，世界王的仆人，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到底叫谁做王？要让基督在我们里做王，那必须要听行主道，让主道深深扎根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让主的道要扎根，听行道啊不悖逆，或者是听行道那面是凭己意啊，啊不要再凭自己的意思去行。啊，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就是不靠人，听行道，呼求主圣逼迫。那一个生产妇人就知道呼求主，结果就得胜那个龙的权势，龙的逼迫。所以门徒在急难中也知道叫醒了主，要呼求主。大卫今天失败，一个是道没有在心中扎根，一个是他没有呼求神，是这样，凭自己就走了，就逃吧，啊，走为上策。所以要呼求主啊，要呼求主也很要紧，是不是？小轮子讲呼求主，大轮子大卫就是没有呼求主，是不是？所以就失败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不靠人，听行道，呼求神，胜逼迫，就能够胜过扫罗的逼迫，也能胜过大龙的逼迫。扫罗在逼迫大卫，是不是？小轮子是这个生产妇人受到龙的逼迫，都是逼迫的权势。我们啊，也常常会面临这些个逼迫的权势，或者是迷惑的权势，我们应该怎么面对？一个要主的道扎根在我们心里，接受主的道；一个就是要呼求神，只有听行主道，呼求神，我们才能蒙保守，对吧？真正的做生产妇人，让我们警醒祷告，免得啊，这个没有主的道，我们也不会祷告，那么就叫失败，像今天大卫一样，是吧？